弟兄姊妹们平安，
平安。
跟大家来拜个早年哈，再过几天呢、啊？你们有没有算过这几天就新年呢、啊？
对呀、
啊。明天算是年三十了，
啊，
是吧？礼拜二就是年初一了哈。我们在这新的一年里头啊，在这个预备过新年的当中呢，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做什么准备啊？是不是红包已经预备好嘞？啊，在这个里头啊，最要紧的是我们也需要做一些在家里的大扫除哈、啊。啊，昨天有跟我的孩子一起，通常是他们做的啊。我为了要这个回忆我当时年纪的时候，在家里啊，我们每一次呢，这个学校的这个学习毕业的，不是毕业，就是结束的那个时候呢，就是过年的这个时间点啊，所以呢，我们都会在家里大扫除啊。我记得我每一次从学校回到家里呢，啊，当时我是住在基隆嘛，就回到高雄啊。你知道我这大扫除的时候，全部都把它清干净了，那些冰箱里面的东西全部把它丢掉啊，为了保持这个清洁整齐，是吧？啊，有一次呢，我把我家里的这个我妈妈呢放在冰箱里面最宝贵的那一大团的龙眼干啊，你们知道龙眼干是很贵的，我全部把它丢到垃圾桶里头。哎呀，他回来就昏倒了啊！这个最近呢，有一篇文档啊，就是在这个几天前呢，在两个礼拜前呢，发表的一个文章啊，就是讲到呢，在大扫除的时候呢，哎，有哪一些东西该丢的？总共有50样，他所写出来的这个清单里头啊。但是我觉得有一样绝对不可以丢的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就是书不可以丢啊！你们知道这个读书人不可以把书的丢掉了哈。但是呢，在这个里头啊，我们呢，为什么要大扫除呢？因为啊，我们希望在这个新的一年的来临呢、啊，我们能够怎么样？除旧布新是吧？我们什么都是要新的，能够开始在这新的一年有好的开始。弟兄姊妹们，除了我们要穿新衣、戴新帽啊，要去过新年以外，那是不是还有一个新的东西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呢？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这个新的一年，我们是不是要有新的盼望呢？啊，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看看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世界，啊，再过不到一个星期啊，这个美国跟伊朗的这个谈判可能就到了一个定论的时间点，到时候要打要剐要杀就要发生了，啊，中东是一个很大的火药库，还有呢，在欧洲我们看见有苏联跟什么乌克兰，亚洲呢更不要讲，有两大火药库是我们呢、啊、在这个地方呢，这个每一天都是胆战心惊的在那里等待的这一些事情啊，所以啊，在这个末后的世代啊。就有很多人在把过去的这些，哎呀，这些巫师啊，这些灵媒啊，他们所讲的这些预言，就把它搬出来讲了，说2026年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他是不是在这个来到世界末日的来临，或者是有这个世界大战第三次的世界大战的发生呢？那在这个里头啊，我们看着这是我们所在所面对的这样一个世界的局势。大家不要忘记，这世界上的角落，每一个角落所发生的事情，都会影响到我们。大家不要以为我们在美国生活是非常的安乐的哈，但是那个这些问题一来的时候，我们也是面对很多的这些挑战困难啊。这是从整个人文的角度，我们看见经济也好，军事也好，政治也好，各方面对我们的威胁。还有呢，我们看见天后的威胁。两个礼拜前，三个礼拜前呢，我从香港回到这个 LA， 那在 LA 要转飞机的时候，那一天呢，到了 LA 已经是晚上大概8点多了，我就要搭凌晨12点的飞机回到大的早上凌晨4点钟，结果呢，我一下飞机啊，那个 text 就来了，你的班机被取消了，因为大雪，因为这个冰封，达拉斯机场很多的班机取消。那你们知道我在达拉斯困了多久的时间啊？不是在 LA 啊，3天的时间我在机场的附近那个 hotel 啊。哎呀，你们看见现在的这个局势以外呢，它那个天后对我们来讲是有很多很大的威胁的。这样的一种暴冷暴热的事情呢，会越来越发生越来越多的情况。所以我们今天在活在这样的一个世代，这样一个世界里头，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不是有盼望呢？那我们在这个幕后的时期里头，我 我们是不是要有新的盼望？我们不但在新的一年要穿新衣、戴新帽过新年，我们还要有什么呀？新的盼望。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彼得后书啊第三章里头，就告诉我们一个盼望的景象。这是我们跟一般没有信主的人最大的差别的地方。我们有这个新天新地的盼望。那在我们进入到这个三章十八节到十三节之前呢、我们先来稍微看一下彼得后书整个背景。我们看这使徒彼得大概在主后六十六年，他在罗马这个地方写了这封书信。同志们，如果我们从教会的历史来看，六十六再加四年是主后的七十年，什么样的大事发生？耶路撒冷要被罗马兵丁攻陷，而且整个圣殿要怎么样？完全的拆毁。那当时对教会、对犹太人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威胁。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彼得在异象的当中，他知道在圣灵的引导之下要写这封书信，就是要鼓励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在信心、在知识上要坚固，也要做一个非常重要的，除了我们生命的建造要信心坚固以外啊，弟兄姊妹们，对外还要做驳斥异端的、防备异端的工作。那这封书信里头呢，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这封书信里头、有很深奥的末世神学啊，所谓的末世论，我相信大家对这个末世论的理念呢，都非常的有兴趣，因为我们很希望知道将来的世界要怎么样的、有一个结局，这个就是所谓的末世论。那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样的一个末世论所带来的是什么样的意义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在生命的当中理解这个末世的真理，这些原则要成为我们现在在这个地上生活的一个依归。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看见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现在我们在这地上，在这个眼前我们如何来活。那继续来看，我们看见这段经文呢，是在一个中后半的这个部分呢，整个彼得后书呢分成两个大的部分。第一个是帮助信徒们能够在恩典还有上帝的知识教导，还记得我们上提到这个见识这个字吗？我们能够认识上帝，也知道自己的身份地位，我们有什么的需要，最要紧的是我们如何靠着上帝的恩典能够为主而活。那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我们看见也要做防备的工作。刚才讲了，我们当时呢是在防备异端啊。那个时候的诺斯底主义也好，或者是灵智派，如果你去读教会历史啊，那是非常的兴盛的，经常的就误导啊，扭曲真理，把这个特别是在基督论、耶稣基督是谁的他的工作啊，很多错误的教导。所以我们看见需要要驳斥异端，要防备这些异端，而且呢，在这个地方他驳斥这些假教师、假先知的错误的教导以外，还要学习从真使徒，就是使徒彼得所教导的这个末世论里头，要知道如何在生活的当中能够实践出来。所以啊，我们从这段经文要学习三个非常重要的要点。第一个就是过去的世界将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这个所谓的旧天旧地跟新天新地是一个相对的，那个旧的天地会要怎么样的发生，什么样的结局。第二个部分，我们来看见这个新的天地，就是我们所盼望的这个新的天地。弟兄姊妹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虽然我们所在的景况啊，我们看一看这世界好像没有盼望啊，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真正的盼望是投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在这个新天新地里头，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景象，我们在那里会有什么样的状态，那这是我们所关注的。因为我再讲一次，我们看见那将来的新天新地、新天新地当中所发生的事情，所处的这个状态，是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来到第三点，我们如何能够在这里尽情等候主的再来，是我们的生活的盼望。所以啊，我们先来看过去的那一些事情，旧天旧地要什么样的事情会发生呢？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三章第十节的地方，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名词，弟兄姊妹们看见吗？叫做什么？ 叫做主的日子。那到底什么是主的日子呢？我们不是很了解，但是我们可以从一些百科全书或者是所谓的神学词典能够学习到到底什么是主的日子。那从正主百科全书里头啊，让我们呢学习到这所谓的主的日子呢，跟神的审判有很大的关系啊。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神的审判是一个将来所有的事情都要怎么样，要毁灭的一个状态，而且是让我们看见是用火的毁灭，而且要把所有的一切罪恶属世的物质这一些不属于神的东西要怎么样，完全的销毁。接下来新的世界要怎么样，焕然一新。这样的一个主的日子，在这个神学词典里面告诉我们，是跟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啊，我们看见这个主的日子也可以称呼为耶稣基督的日子，这个主的日子也可以称为神的日子。因为在这样的时间点里头，所有的东西啊都要完全的被火消融了。这里讲得非常清楚。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状态是，接下来是全能的上帝要跟人怎么样同在。哇，这是非常美好的事情。但是在这地方我们也看见这个主的日子有什么样的情景呢？我们再回到刚才所读的三章十节里头，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主的日子第一个状态是怎么样，没有预警的。因为这世界的毁灭，主的日子耶稣基督再来是没有人事先可以知道的，包括耶稣基督他自己都不晓得。所以这世界的毁灭，主的日子是没有预警的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还记得当将近20年前在南亚的大地震吗？当时呢，这个所带来的这个海啸杀害了多少的人，破坏了多少的东西，整个房屋镇这些，我还记得呢，当时看到的影像非常的可怕的。那些 Ocean View 的房子在海边，这些玩水的人怎么样，瞬间就被海浪卷走。所以弟兄姊妹们，因为没有 tsunami 的预警，所以这些人在海啸来之前还是在海边玩得非常的愉快，住在他们的 Ocean View 里头是非常的豪华的，这样一个生活一下子就没有了。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的毁灭也是没有预警的，像贼一样的。这主耶稣在第十节讲得非常清楚的，不是在这地方继续来看。那第二个情况会是什么样的状态呢？在这地方我们看见这世界的毁灭是彻底的消融。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头，他就讲到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行止的都要怎么样被烈火消化，而且地和其上的物怎么样都被烧尽了。所以啊，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样一个情况呢，是完全的毁灭的一个情态啊。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里啊，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这个不需要你解经啊，这个火是什么呢？这个火就是火 ，Hello， 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个火还是灵火来焚烧的吗 ？No，is it physical？ 这真的就是火来毁灭的。弟兄姊妹们，还记得这个去年呢，在加州啊，有5场的大火在洛杉矶，1月7号同一天里头5场大火把整个洛杉矶给点燃起来了，好像在黑夜的当中就把火燃烧起来。弟兄姊妹们，你们知道这5场大火总数统计的结果烧遍了多少面积吗？117个平方公里。这样的面积如果在海边、在沙漠、在旷野，好比说在 El Paso， 在我们的德州的西部来讲，这个小事情。但是你们可以想象的吗？这是在加州洛杉矶人口最稠密的地方。你们知道这样的一个大火所带来的这个情况啊，造成的5个人死亡，最可怕的是有18万的人临时要紧急的怎么样，要被撤离，要被疏散，也就是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之下，这些人的家园要完全的付诸于灰，变成灰尘土一样啊。再想想看这个所谓的经济的损失，弟兄姊妹们，将近有500亿美元的损失。所以这样一个情况带来的是完全是火烧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同年的7月，我到加州去一个 这个青年基督教的年轻人的退休会里头啊，当然我不是去参加年轻人退休会，我已经没有资格了，我去当讲员的 ，OK？ 那去到这个地方呢，这个同工带我从机场到这个，去到这个 Pepperdine University， 就是 Melbourne 这个地方啊，在这个海边，你们看见吗？这是同工告诉我当时所烧下来剩下的东西，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这个所谓的 Ocean View。那个当时在没有被烧毁之前是什么样的一个豪华的状态，而且是 Ocean View 啊！你们想想看，这一栋房子要多少钱？但是完全的烧了，剩下怎么样？几个铁架有没有？还有那辆车，说不定就是 BMW 的啊！你们这些弟兄姊妹们看见了吗？这一些完全的被烧毁了，这是加州大火所烧掉的东西。但是弟兄姊妹们，回顾到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里头，这里圣经讲得非常清楚，所有一切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而且物所有的地上的东西都要完全的被烧尽。弟兄姊妹们想想看啊，弟兄姊妹，我想请问大家，到时候真的烧起来的时候，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这些钢架还有存留的机会吗？告诉你，没有的机会，完全的要被怎么样，被消融。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这个世界的毁灭呀，第一个是没有预警，它不会提前五分钟告诉你，第二个我们在这里看见彻底的消融，完全的被火烧尽了。在这个世代末后的时代，在这个世界的毁灭肯定要发生的。弟兄姊妹们，这个还不可怕，最要紧的是来到第三个状态，这世界的毁灭说的恶人要沉沦。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的上文啊，在第九节的地方，同一个作者使徒彼得在第九节他这么讲，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一起来跟我们读一下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请。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不愿意有人一人承认，乃愿人都悔改。啊，
他这里讲得非常清楚，宽容我们这世上所有的人，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请问在这个地方有没有双对称黑白对称的笔法？有，讲的是沉沦跟什么有机会悔改的人。啊，在这地方什么是回到刚才那个要点，恶人沉沦，恶人跟义人有什么样的差别呢？弟兄姊妹们，你不要想说我就是义人，所以呢，我绝对不会沉沦。但是还有多少人在这个你们家的周围，在你的公司的同事里头，在你的家里的这些家人里头，有多少人要沉沦的？是不是有机会能够悔改呢？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求主帮助我们看见这个传扬福音的紧迫性。第二个，我们来看，这是救天救。这个救天救地，第一个现象是这个毁灭是怎么样，没有预警的。第二个呢，它是完全的销毁，没有一丝一毫的机会不会被烧掉。第三个呢，我们看见恶人要沉沦，这是末后的时代那个救天救地要发生的事情。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新天新地会是什么样的景象呢？我们再回到刚才所读的第九节里头，我们看见这里讲到有一个应许，这个是一个动词。还有来到第十三节我们的本文里头的照他的应许，所以这两个动词也好名词也好，那到底是什么样回事？这应许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呢必须要回复到这个旧约的当中，我们要从一些先知的这些讲论里头，先知的警告里头，先知代表上帝耶和华我们的万军之主，他们做这些宣告里头，什么样的应许是关乎这个新天新地的？所以呢，我们要进入到这个以赛亚书第六十五章，请弟兄姊妹们跟我一起打开圣经，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六十五章。我们来看见以赛亚书第六十五章，这是先知书里头的大先知书。大先知书啊，无论是长度或者是它的这个重要性啊，都是让这个以赛亚书呢作为最要紧的啊这个首列啊，所以大先知书是以赛亚书作为开始的哈。我们来看一下第六十五章第 第十七节第十八节的地方，弟兄姊妹们一起来读六十五章第十七节第十八节，请
看啊，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被追想，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所造的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
那弟兄姊妹们，以赛亚书里头就这样的预言告诉我们，上帝要创造这个新的天地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就是那个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人跟上帝的关系是怎么样，是有平安有喜乐，不再像现在的世代。哎呀，我们看见呢，现在的世代呢是非常的可怕的，那个怨恨那些愤怒啊，在美国呢开车呢，你随时都要 小心所谓的路怒，是不是 road rage 啊？为什么呢？因为随时就有人哼，比起枪来，或者是比起中指来啊，因为他不开心，你得罪了他，或者是你开车太慢，他在后面嘟你扒你了，有没有？所以呢，我们看见这些都是末后的世代人的那种在罪恶状态的里头。我们不要讲别人，我们自己是不是有这个问题呢？但是呢，我们看见在新天新地里头有欢喜快乐，有所谓的那个人跟神、人跟人之间的那个和平相处、那个喜乐的状态，这是新天新地里头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接下来我们在以赛亚书继续的往后翻，在六十六章的地方，弟兄姊妹们，在以赛亚书其实严格讲起来就是六十六章。你们会发现很奇怪的，他是用新天新地来做结束啊，表示这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可能这整个世界的结局，就好像先知以赛亚所提论的，就是以新天新地来做结束。所以弟兄姊妹们一起来跟我读一下二十二节，以赛亚书六章二十二节，请
耶和华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
弟兄姊妹们看见了吗？你们指的是谁呢？你们指的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一些经文的当中所提到的有义居在其中的这些人，而且呢，这些人的名字要永远长存。弟兄姊妹们，你想不想在这个新的新天新地里面长存呢？而且呢，这新天新地还有什么的好处呢？我们继续要进入到新约的当中啊，在新约的最后 一卷书信也是很奇妙的，最后一卷，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的地方。弟兄姊妹们，启示录啊，二十章是讲到这世界最后的那个结局，经过这个所谓的末日大审判，白色的大宝座的审判以后，接下来就是什么？就是火的动作在烧了，看见了吗？所以啊，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的结局呢，在第二十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五节的地方。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盼望弟兄姊妹们打开你的圣经，我的 PowerPoint 没有放一二两节，但是呢，我想我们一起从一二两节开始读起，再来读三四节。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来看启示录，请大家打开你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我读给弟兄姊妹听好了，一二两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弟兄姊妹们，听清楚，看见了吗？这里讲到的过去的天地要怎么样，完全的被烧掉了，连海都烧光了，烧干了。请问弟兄姊妹们，这地球当中的水分大概有多少？但是一滴都不剩了。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旧天地完全的消融以后啊，新天新地要从上帝那里降临，新圣城耶路撒冷要从上帝那里降临，好像妇，这个所谓的新妇就是新娘，装饰整齐等候丈夫。这里讲到的是那个新妇的圣洁，那个新娘的洁净。等一下我们会来看怎么样能够达到那个境界，但是我们先来看这个新天新地里头会是什么样一个景况。我们一起来读第三节， 第三节、第四节，请。我听见有大响声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住，做他们的神，神也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弟兄姊妹们，以前的事都过去了，那个旧天旧地所有的事情完全的消融、毁坏、淡尽。但是我们看见在这个新天新地里头，神跟人的关系，就像以赛亚书所讲的，那个神跟人的关系，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有了喜乐，过去的眼泪、死亡、悲哀、痛苦、哭嚎都完全的怎么样，要消灭，完全的毁灭殆尽。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有神与我们的同在，实在是好的无比。那我们从这两节经文里头，我们稍微整理一下，我们看见这个新天新地是什么一个景象呢？第一个是上帝跟人之间的关系恢复了、和好了，还有人跟人之间有喜乐、有平安，一起的在这个新天新地啊，能够一起生活，这个是好的无比的。而且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状态是持续到永远的，这义人要永远长存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相对的比较起来，看见过去现在的我们所在的这个旧天旧地，还有将来的新天新地，那个差别大不大？我相信很大的。请问如果你有选择的话，你要住哪里啊？ Hello， 我想你们应该会比较聪明的跟我有一样的选择吧。我们要在这个新天新地，这就是我们在这个末后世代新的盼望。你们有没有这个盼望呢？我相信只要你能够在，就像我们在启示录第二十章的地方，我们看见如何能够脱离那个旧的天地呢，在那个宝座、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里头，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什么样的事情呢？他说并且在第十二节的地方，他说并且另有一卷展开的，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一些书卷所记载的，照他们 所行的来受审判。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在第十五节他怎么说，他说我们如何能够脱离这样的一个火的审判呢？很简单，在第十五节，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也就是说今天你想要在新天新地里头，就你的名字必须要怎么样，在生命册能够登录啊，能够成为上帝国度神的儿女，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而且是非常客观、非常准确的事情。这个没有什么好用人情来讲的，啊，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些事情上要知道，今天我们如何能够在这个新天新地有神的同在，能够在喜乐、在与神和好的一个状态，一直到永远呢？那就必须要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记得那个义人的定义吗？我们上次提到有羊在我以上，就是这个义，还记得吗？就是这个仁义，也是我们生活的标准，这个仁义就是上帝的公义。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需要有这个义，第一个先决的要件是有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当我们相信接受他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上帝的眼光的当中就得称为义人，就是这么简单，你的名字就能够在这生命册上能够登录，所以我们就能够在这个新天新地一起有这样的一个与神，有神与我们同在，有与神一起在这个新天新地里头喜乐平安的永远长存。这是我们所看见的意象，那到底我们是不是怎么做呢？我们在这现代的生活，在这个样的一个末世的情况里头，这是我们第三个要来关注的。我们应该要如何在这地上能够为主而活，等候主的那个主的日子，他的降临。所以这是我们在这个末后世代要去思考的，我们如何来做。我再强调一次，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那个未来的末世的神学，也是我们看见刚才的这些新天新地、旧天旧地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现在在这地上我们生活的态度。我再讲一次，你对刚才所学习到的这些旧天旧地有什么的结局？ 这是末世神学。还有新天新地是什么的情况，这也是末世神学。在这个末世神学，我们学到的这个真理的原则，要成为我们现在在这地上生活的一个依归，我们如何来应用。所以啊，再回到我们刚才所读的第三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前半段里头，他就告诉我们，他说这一切既然都如此消化，弟兄姊妹们看见了吗？末后的时代怎么的发生，那个旧天地会是怎么样的情况。接下来他怎么说，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不要忘记，神的日子就是主的日子，就是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们看见这里前后夹击的那个，前面讲到末世，后面也讲到末世的情况，新天新地的差别，我们在这个当中他讲的非常重要的，在这地上如何能够过活，能够为主而活，等候主的再来呢？就是要圣洁。第二个字，敬虔。我们现在看圣洁这个字，如果我们去查考一些经文啊，特别是在新约里头，大概有49条，我不要讲大概，是准确的就是49条讲到圣洁。但是圣洁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可能先从旧约来看，等一下我们再回到新约。那我们了解所有的圣洁，第一个是我们的身份啊，我们常常在称呼这些当时的初代教会的这一些教父也好，或者是使徒也好，我们称呼他们为圣彼得，或者是圣保罗、圣安德鲁。所以现在有很多的教会啊，都是用这些圣使徒的名字作为这个称号的，大家还记得吗？好比说在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啊，这些都是给他们一个称号。也就是说，今天告诉我们那个圣洁的第一个最重要的要件是关乎我们的身份。所以啊，在生命记第7章第6节还有14章第2节里头，他就告诉我们那个圣洁的那个所谓的身份，那个生命，那个 being 我们的生命的特质是我们归耶给耶和华上帝为圣。所以我们从身份的角度来讲，我们是圣洁的民。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在身份上我们是圣洁的民。为什么？因为耶和华上帝从万民的当中拣选我们，特作他自己的子民。你们看见了吗？所以在这个里头啊，我们需要了解我们的身份，我们是圣洁的民。接下来呢，在新约同样的一个作者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第1章第15节到第16节，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刚才我们所读的是彼得后书，接下来我们往后翻，在彼得前书的第1章第15节到第16节，他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有这样的身份地位是怎么来的，而且我们在生活的当中，刚才我们的生命是圣洁的，我们的生活如何成为圣洁。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15节第16节，一起来读，请。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地方我们看见招我们的是圣洁的，因为我们被招出来是归属于他，跟他是有同样的生命的特质，就是圣洁的特质。但是他继续讲，这里讲到一切所行的事上，是原文是走路的意思。今天我们如何在这地上走这个属天的道路，他说也要圣洁。所以啊，我们在这里看见，不但是我们的 being， 我们的生命要圣洁，而且我们的生活，我们的 doing 要圣洁。如何来做，跟下一个具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这个圣洁它是一个状态，它也是一个目标，我们今天如何朝着这个圣洁来生活。接下来第二个字叫敬虔，这个字啊，就能够帮助我们。我们看见这个敬虔这个字啊，我不晓得大家了不了解什么是敬虔，但是我们先从反面什么叫不敬虔来看。我们看见同样的这一卷书的这个上文里头，2章5到6节里头啊，有不敬虔的，就是敬虔的反面的这样的一个字眼出现了。而且呢，它跟审判在当时创世纪里头的两大审判或者是两大毁灭有很大的关系。第一个是在挪亚的时代，我们看见彼得后书 二章五到六节里头就讲到挪亚洪水来之前那个世代是一个不敬虔的世代，看见了吗？还有另外一个是跟火相关的，当时罗德在索多玛俄罗摩拉当时的情况呢，也提到在这个火的毁灭，我不晓得是当时有所谓的火山爆发，但是很明显的是从天而降的，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所有的东西都要焚烧成灰，弟兄姊妹们，所有的东西还有灰啊，但是那个旧天旧地连灰都没有，你们看见了吗？又跟不敬虔的人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们，敬虔的反面，不敬虔所带来的结果就是什么？就是毁灭。所以那些恶人沉沦跟不敬虔的有很大的关系啊。但是这个敬虔到底是什么样的一回事呢？我们看见同样的一个字在保罗的神学里面也提到，在他这个教导他的最爱的门徒也是最棒的同工叫做提摩太的，他就提醒告诉提摩太说，你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所以这个跟我们在这个地上的生活有很大的关系。他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今生和来生都有这样一个盼望跟上帝的应许。所以我们要操练敬虔。那到底归根究底什么是敬虔呢？如果你去查考这个新约最起码有21条，准确的来讲跟敬虔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我们回到这个字义的本身，到底什么是敬虔？在当时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虔诚、尊敬、忠心，或者是对上帝的敬畏。而且呢，他告诉我们跟不敬虔是什么？是相对的。还记得吗？挪亚的时代、索多玛、俄摩拉、罗德的那个世代里头，人怎么样？是邪恶的，是不敬虔的。所以在这样一个理念，我们继续来看，那到底我们今天如何的能够来操练敬虔呢？另外我们必须要从一个重要的敬虔的意义来看，这里讲到所谓的敬虔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那个敬虔的秘诀就是怎么样对上帝怎么样委身。所以我们就要来思考，今天弟兄姊妹们，在这个时代大家有也好无也好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来敬虔委身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啊，委身这个字英文叫 commitment， 所以我就用这个 commitment 这个字 C 开头的字啊，在这个2026年盼望弟兄姊妹们我们学习如何来操练敬虔。第一个字，我们在哪一些事情上要委身呢？要敬虔呢？我们啊必须要在这所谓的金钱上啊，这个叫 cash。 有人说我现在不在我的皮包里面一点一毛钱都没有，我没有 cash 啊，但是你有支票吧？我们看见现在还有人在开支票，但是呢，或者是我们呢看见那个 credit card 也好，我们都是跟金钱相关的啊，我们需要在这些事情上要委身。但是，请问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在奉献的事情上，刚才我们唱的那个诗歌的时候，我把所有的全所有要怎么样要奉献给你？那个所有的是多少 percent 啊？过去的时代在马拉基那个时候他讲到十一奉献，我们叫 tithing， 有没有这个字眼？是百分之多少啊？十。但是弟兄姊妹，就有一些人来问我，我每一次讲到这个百分之十的这个奉献呢，就有弟兄姊妹来问我说，哎，你觉得这个百分之十的奉献是在 before tax 还是 after tax？是课税之前还是课税之后我要10%的奉献啊？ Well, 但是很重要啊，因为美国的税很重的是吧，那些单身的呢是扣掉将近1/3的，到底是税前还是税后呢？哎呀弟兄姊妹们，我告诉这些人的回答是，弟兄姊妹们啊，我们现在已经不在旧约的时代了，那个十一奉献的原则已经不在所谓的这个应用在我们的这个新约教会里头了。请问新约教会到底要百分之多少才是委身的奉献呢？啊，这个跟什么有关呢？跟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有很大的关系。今天你如果觉得上帝给你的恩典是10%、20%，你怎么去回报？但是要紧的是，请问弟兄姊妹们， 今天我们如果讲到十一奉献，那耶稣基督当时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是用一只手还是两只手，两只脚还是一只脚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啊？他是全部的，看见了吗？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啊，我觉得讲10%啊是有一点点的怎么样不符合圣经啊，因为我们在新约的恩典的时期。接下来我们看见第二个息是什么呢？是 calendar， 这个时间的运用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刚才啊我们讲到那个10%呢是睡前还是睡后呢，但是这个时间的运用也有人问我说，睡觉的睡，睡前还是睡后呢？有人说我24小时了，所以呢扣掉睡觉的时间十一奉献，还是没有扣掉睡觉前的时间十一奉献，这个有差别呢？有很大的差别。因为今天有人如果睡一天睡12个小时的话呢，你十一奉献扣掉睡后的这个睡觉的睡，对，1.2个小时。但是如果你没有扣掉睡觉的时间呢，是24小时的1/10，最起码的我讲了多少%呢？2.4个小时，是双倍的时间。所以在乎我们今天如何来运用我们的时间。今天要紧的是我们有没有好好的运用我们的时间，能够为神所使用啊！就像这个使徒保罗在告诉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们说，你们要爱惜光阴，不要浪费光阴，要把你们的时间用在上帝的事情上。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这个字出现了，因为现今的时代怎么样不敬虔，所以我们需要在第一个在金钱上，第二个在时间上，第三个呢，我们在这个一起跟我们生活的人非常的相处非常重要。因为你跟谁在一起啊，你就会受到影响。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认识这上面的几个人？其实还有更多啊。你们知道这些人啊，因为某一个人的事情，他们要么被审判坐牢了，要么就是很丢脸的这个像这个英国驻美大使，他完全的怎么样被斥责，而且呢很多呢是下台结局的。你们知道这些人是跟谁相处啊？或者是有一些大学的教授，一些哈佛大学的哈某佛大学的教授，或者是哈某佛的这个大学的校长，他们呢因为跟这个人是谁啊？ Epstein， 跟他有关联，所以呢在当这些文件揭秘以后，揭晓以后，他们的名字被暴露出来了，所以要么他们就是下台，要么就是道歉，要么就是羞辱临到他们的身上，因为跟这个人有很大的关系。这个就是为什么在诗篇第一篇说不占谁的道路啊，不坐谁的座位啊。在这地方我们看见恶人、罪人、亵慢人都是在上帝的当中眼光的当中，就是我们看见那个不敬虔邪恶的人。所以你今天跟谁在一起很重要，弟兄姊妹们。盼望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个新的马年，我鼓励大家在我们的尾声的事情上应该达到什么样的境界呢？千万不要做到这些负面的，不要浪费我们的时间。所以我们不要马齿怎么样徒增，而且呢我们的做事不要马马虎虎啊，这就是跟马相关的名这个成语啊。而且呢我们读圣经呢不可以走马看花，我们要仔细好好的来读圣经，可以吗？这是负面的，我们不要去做。但是正面的我们如何来做呢？我们在服侍上帝的事情上，我们要一马当先，而且呢还要马不停蹄，但是小心不要马失前蹄啊。我们呢这个走路也很小心，在你所走的路上要当心，记得吗？跟圣洁有很大的关系，千万不要马失前蹄，但是要马不停蹄，用心不断的来服侍上帝啊。今天呢我把车子开进来的时候，我发现这些同工呢真的非常的敬重啊，那么早就把招牌拿到外面去画，而且他们在这里预备好了给大家有一个敬拜的时间。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尾声的一个榜样，所以他们每一个主日都是这么做的。今天不可以说哎，我心情不好我可以不干啦，天气不好我可以不干吗？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历练的过程当中，那个操练就是持续不断的在做。所以我们不但要一马当先，不要马失前蹄，更要马不停蹄才对。 最后呢，我们要做到是老马仕途啊，弟兄姊妹们，这个老马讲的是经验啊，不跟年纪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在座的这些年长的弟兄姊妹们，你不要担心这个老马是有多老，但是要紧的是，你可不可以把你的生命的经验能够传承给哎，看见那个黑色头发的那些人了吗？你就是要帮助他们成长的机会。所以老马仕途在这个属天的道路上帮助他们能够走对的，不要走歪，不要走偏，不要走错。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新的一年，我们要一马当先，马不停蹄，而且要老马仕途，所以我们才能够马到成功。祝福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们，你在这新的一年马年里头可以马到成功，但是要以这三个为依归：一马当先，马不停蹄，老马仕途。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再次的感谢你，在这新的一年，主啊，你使我们。